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会儿。满有恩惠的父，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荣幸，聚集在这个会堂里，面对这将要到来的一天。我们不晓得这日子会怎样，但我们知道是谁掌管这日子，所以我们祷告祈求，愿那位掌管今天、明天和永恒的神，在我们今天奉主名一同聚集的时候祝福我们，让我们更加知道如何去生活和侍奉神。父啊，这是我们全部的心愿，晓得人心的神知道这是真的。我们把自己连同未来日子的侍奉都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大家请坐。谢谢你，这还有另一个。你们在这里的会众，以及今天早上全国各地通过电话听到的会众，早上好。今早我很荣幸能来这里传讲这个极其重要的主题。对于在座的会众来说，这里真是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我前面挂着帘子，我不得不对左右两边的会众讲。对于那些不在场的会众，我右边是礼堂，左边是体育馆，我站在地上，有帘子两边开口，形成左右两侧。今早在礼堂、体育馆以及位于第八街和佩恩街下边的教堂都挤满了人。在这些挤满了人的地方，还有一些电话网接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在主里面度过了一段令人振奋的时光，我们对今早的这堂聚会充满了极大的盼望。今晚是这次为期四天布道会的最后一堂聚会，因此我们乐意邀请所有能来的人都来。我们确信主今晚要借着行大奇事，就是医治所有的病人，以及行他常常所行的，将我们的聚会带入高潮。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晚上的聚会，也诚恳地邀请每一位大众以及各个宗派的各个教会都来参加。即使你不是基督徒也没有关系，当然我们也在呼召罪人进到我们当中来。我们将尽力教导他们什么是主的道路，这样我们才可以生活在这条路上。现在我希望大家不要紧张，我要依靠神使我也不至于紧张，因为昨晚很不寻常，我特别紧张，因为我意识到今早我所讲的在审判的时候将要定我的是非，所以我睡不着觉。我知道如果我不讲出来，在审判的时候这是要定我的是非的，所以实在很难，你无法解释它。今早我们要讨论结婚与离婚这个重大的题目。我之所以放在主日学里传讲，是因为我们可以多花些时间来谈论它，而不是一般的讲道。这是一个有关经文的教导。我想说一下，如果我们分发这个录音带的话，那么要是任何地方的传道人得到了这些录音带，如果他们得到了这些录音带，我不知道教会要怎么处理，但我要求弗雷德弟兄在发放录音带前先去请示教会的堂委会，还有你们在全国各地准备录音的人，请不要送出录音带，除非得到索斯曼弟兄的同意。 那要是这录音带送出去了，那么各处的传道弟兄或基督徒可能不赞同我对这主题的看法，我希望你们不会批评他。如果你没有照我教导的方式来理解他，那么作为传道人或牧者，你有权利坚持你的看法。我尊重你所相信的任何东西。关于这个主题有两大学派，如果有两种问题，那要么其中一个是对的，要么两个都不对。所以今早我们要来查考神的道，来解决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如果这是一个圣经里的问题，那么圣经里肯定有它的答案。那在开始讲这主题之前，确切地说，是在我向神的话祷告之前，我想对你们各位表达我的意愿。我特别是你们基督徒，我要你们今早为我祷告，也请那些在其他地方收听的人为我祷告，因为我要诚心真实的传讲。现在我们意识到，在做出这些声明时，或许有人，哪怕只有一个人，他会把这看作生死的抉择而牢牢抓住。你们当中许多人听完后就会相信，当然也有许多人或许不会相信。但我知道，在我的事工当中，有些人上来听我讲道，他们来听我要说的。今早坐在这里的人来自世界各地，有从美国各个州来的，有从加拿大和海外来的。你能想象得到，当你知道他们的永恒归宿就放在你手中时，这压力该有多大？因为他们将持守你所讲的，神也要我对所讲的做出交代。所以我要尽我所能真诚地讲好这个主题。现在我要请我们的姐妹们，我换了一些字眼，以便可以对他们讲论这主题。今早比利的口袋里放了一些材料，这些东西不好在各类的会动中说出来，有些我可能会提到，你们必须要明白，我会尽我所知道的说，你就当作是你的弟兄在说话。这就好像你坐在医生的诊所里听他跟你说话，他必须对你说得很明白。对你们年轻的女士和年轻的男人，我不希望你们有错误的印象，我只要你们相信，安静地坐着。记住，真理必须要真实地说出来。那毫无疑问，你们当中会有很多人不赞同以下所讲的内容，不过我要借着圣经对你们证明。我相信你们若存敬畏的心来听，那么你们对我一直反复强调的东西就会有个概念，理解就会更深刻。我相信我所讲的会给你们解释清楚，我深信会的。所以讲这主题可能要花长一点时间，一个半小时或更长，我不知道会讲多长。这时我想再说一下，我知道人们会持守你所说的话，他们会持守他们的牧师所说的。当然我也曾是一个牧师，人们会持守牧师所说的话，把他们当成是生与死的抉择。他们持守神父所说的话，当成是生死的抉择。当然牧师也许会把他知道怎么去做的事，就像他在神学院里所学到的那些东西，原原本本的教导给他的会众。毫无疑问，其他各种信仰的祭司也是这样。当然牧师实际上就是祭司，他是代求者。所以若祭司在神学院或修道院里受教，他带着深深的诚意所传讲的完全就是他所学的那一套。我没有任何进神院或修道院的经历，我没有半点反对他的意思。不过我有一个很奇特的生平，当我还是小孩时，我就被呼召。在这呼召中，我被给予一个可听可见的迹象， 当时我才7岁，一道火柱悬挂在树丛中，正好在尤迪克派克那地方。那时我父亲为最近刚去世的沃森先生工作。你们都读过那本书，也知道那个故事。从那时候，当时那光降临在河上，以可见的形象出现在人前。如今这光已经被人拍下好多次了。那张获得了版权的照片就保存在华盛顿特区的宗教艺术馆内。这是唯一被拍下来并得到科学验证的超自然物。这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同一个火柱，样子完全一样。我相信那是耶稣基督以神儿子的职分在圣灵的形式中显现，因为当他第一次来时，他被称为人子，现在他被称为神子。在千禧年里，他将是大卫之子。他第一次来时是人子先知，正如经上指着他说的，现在他是神子，是超自然的。在即将来临的伟大千禧年里，他将是大卫之子，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有圣经读者都知道，这是神对大卫的神圣应许，就是神必兴起他的儿子坐在他的宝座上。在我奇异而特别的事工中，人们叫我什么的都有，有说是神的，有说是魔鬼的，向来都是这样。有天晚上，一位天主教会的大主教在一次讨论当中对我说，伯南汉弟兄，在圣经里施浸约翰非常清楚地表明自己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一位。他说，你的事工在教会里也很清楚地被辨认出来。他说，路德派在圣经里面。他说，路德派信徒认识路德，卫斯理派信徒认识卫斯理，但是五旬节派信徒怎么办呢？说他们四处徘徊，不知道往哪里去。我说，先生，我很感谢你这么说。那时圣灵降临在一位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女士身上，她的妻子，她说出并认同了那件事。在我传讲今天早上的信息之前，我要坦白地说，我不知道。我告诉他，我说，先生，我不能这么说，那件事太伟大了，看起来是这样。我知道一点，很确定的，有一件事已经发生了，所有这些事都被科学一再证实了，他们遍及全世界，这不可能是神话，这是真理。它是什么呢？在我今早讲道之前，让我坦白地对你们说，我并不知道。在我听到那位曾对我说话的主来告诉我这些事之前，我绝对不敢轻举妄动。要记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未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说，你说我是，我为此而生等等，但他从未自己宣称过。那就是引导以色列儿女的火柱，是以灵的形式显现的主耶稣基督，你们相信吗？他就是从神出来的罗格斯。当他在世时，他说，我从神出来又回到神那里去。我们都知道这点。在他受害埋葬和复活之后，大树的扫罗下到大马色去逼迫基督徒，因为他们教导的与人们过去受的教导相反。扫罗是加马列门下的伟大战士，加马列是当时神学院和修道院里最出色的教法师之一，也是教会里一位了不起的官长。在那里有一道大光，还是那火柱，当晌午的时候照着他，使他扑倒在地。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若留意的话，当扫罗爬起来，他说，主啊，你是谁？哎，这个少年人身为犹太人，他肯定不会随便的称呼主，除非那大光象征着神，不然他不会 称他为主，所以那是同一个火柱。正如耶稣所说的，我到神那里去，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这就是耶稣再次回到火柱的形式中。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们知道，使徒彼得被给予了建造教会的钥匙。我们发现，当他在监牢时，这同样的火柱越过铁栏杆，打开监牢的门，神奇地把彼得带了出来，甚至没有惊动狱卒。对我来说，他就是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总能通过事物的本性来认识他，任何事物，你都可以借着他的本性凭他所结的果子来认识他。我要你们留意，这光所结的是什么果子？这光是神自己，因为他总是回到神的道里，并证实神的道，传讲神的道。神也将他的道活生生地在你们面前证实出来。在这些事的后面，一定有什么东西。有人称我是先知，我没有称自己是先知，因为我不敢这样说，但我说我可以说，主让我预先看见了一些事，说出那些已经发生、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有成千上万次之多，却从没有一次落空的。所有主说要发生的事都发生了，我们都知道这点。如果今早在座的人中有哪一位能指出有一次落空了，那你可以随意站起来直说。但如果你们知道这上万次的每一个都准确无误的应验了，那请你们说阿们。看到吗？在全世界各地也是一样，某事就要发生了。这些事的背后若没有什么目的，神就不会让他们发生。我刚才正在想，我把这件事记在一本笔记本里。今天早上我带了一副袖扣，你们很多人都听说过电影明星简·罗萨拉，他母亲是五旬节派的信徒，丹尼·亨利是他的表兄弟，即他母亲姐妹的儿子，他是浸信会信徒。两年前，丹尼·亨利出席在加利福尼亚洛杉矶举行的一个商人聚会，当时我刚讲完道，讲得非常强烈严厉，甚至那个监督就是神道会的一位总监督，他从他所坐的看台上走下来，上到讲台上说，我不相信伯南汉弟兄是这个意思。我说，先生，我讲的是这个意思，他是主如此说，那个内容是有关这时代教会的。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年轻的商人，他的弟兄在那里，他那天早晨正在那里拍电视，他另一位兄弟是加利福尼亚的州公路局主管。聚会结束后，丹尼·亨利就像这样的走到台上来，当时大家都坐在台上，他过来搂着我的肩膀说了这些话，伯南汉弟兄，我希望这听起来不会是亵渎。他说，那些内容可以作为启示录的第23章，启示录只有22章。他说，我希望这听起来不会是亵渎。他正说的时候啊，这小伙子是浸信会信徒，对超自然的事一无所知。当时他手还搂着我，就开始说出一种未知的语言。当他说完这未知的语言后，坐在我前面的一个身材宽大、肤色比较黑的女人站起来说，这用不着任何翻译。她说，我是从路易斯安那州斯里夫波特来的，哦，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巴特鲁日来的。她说，那明显是法语。维克托·勒杜克斯，一个法国人，也站起来说，我是法国人，没错，那绝对是标准的法语。我说，等一等，你把他说的记下来，你也把他说的记下来，先不要说什么，只要把他说的记下来，然后让我们 看看你们所记的。所以这个记下来了，那个也记下来了，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一样。然后他们把笔录交上来，这时一个英俊金发的年轻人从后头走过来，因为没有位置可坐，他一直都站在后面。他上前来说，请等一等，我也想留下我的笔录。他说，我是联合国的法语翻译。他说，我也想留下我的笔录。那三篇法语笔录一模一样。他是这么写的，那些当场做的原始笔录是从丹尼·亨利自己说的话中抄下来的。这一张是丹尼自己的笔录，他一直都揣在口袋里。当然，这些原稿啊等等的东西都被送到了基督徒商人团契那里，因为你选择了这条窄路，这条更艰难的路，你是自己选择了要这样行。你做出了正确而谨慎的决定，那正是我的道路。因着这个莫大的决定，天上极大的福分将为你存留。你做的决定是何等的荣耀，在神的爱里，这决定本身将给予并带来巨大的胜利。那人在这里签了名。上述笔录是根据丹尼·亨利对伯兰汉弟兄所做的预言，由三位见证人在加利福尼亚洛杉矶的自助餐厅内翻译而成。这位说了预言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年轻人，一个月前曾去过耶路撒冷，他有幸去到那里，躺在耶稣受死后埋葬的墓穴里。当他躺下那会儿，他说，我闪现在他的脑海里，非常的强烈，甚至他开始哭了起来。他说，伯兰汉弟兄要反对这个世界以及其上的事和所有的教会，真是太艰难了。正如有人曾说到哥培里的时候说，我们能看到哥培里，因为所有教会都联合起来支持他。我们也看到奥罗罗伯特五旬节派信徒支持他，但是当他与人们所受的教导相反时，我们得到的又是什么呢？那就是神。丹尼有个嗜好，他爱玩弄一些小石头。他从墓穴出来就走到放十字架的地方，他们说十字架就矗立在那岩石上。周围没人的时候，他凿下一小块石头放在口袋里留作纪念。回到家，他把小石块加工成一对袖扣送给我。奇怪的是，当他制作时，他看到石头上面有血迹，他们每一个石头中间都有一条又直又窄连续的线，正好穿过袖扣。那可能只是一个别人可能不会注意，但对我来说，它是对我所信之事的称赞。我相信凡事都有它的意义。在这个时候，无论主要做什么，这是若不是神在马拉基书四章和路加福音十七章以及许多别的经文中预言要在这末日发生的，我这么说吧，那他也是为那位将要到来的打下了根基。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很感激全能的神，让我在未受教育的情况下做一点点事来表达我对他爱我的感激，也表达我对他的爱和我们对人的爱。所以我带着诚恳的心传讲结婚与离婚这个主题，愿神怜悯我们大家。现在请你们留心听，姐妹们不要站起来走开，请安静坐一会儿。弟兄们，你们也是一样，通过电台收听的会众，请不要关机，不要那么做，只要安静坐一会儿，直到讲完了为止。请你们留心听，如果你不能赞同，请记下我引用的经文，然后借着祷告来学习，最后再做决定。当我们来传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愿神帮助我们。时间可能会有点长，我不要你们太着急， 咱们多花点时间，尽我们所知道的，来深入彻底的学习神的话。让我们从马太福音十九章开始，我想从十九章八节开始。我看还是从十九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八节吧。请记住，我所讲的内容必须是从神的道来的，它不可能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我的观点跟别人的是一样的，但那观点必须和神的道贯通一致。记住，神使万事保持连贯，他永不改变，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吗？他是不改变的。现在我要从十九章一节读起。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医治了他们。有法利赛人来试探他。我在这里停一停，这样你们就看到经文在强调是谁在试探主。对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休妻，都符合律法吗？他回答他们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他们男性女性，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亲母亲，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们没有念过吗？因此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他们对他说，摩西为什么命令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他对他们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容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Now 神帮助我们，这段经文，这个问题是在耶稣事工的一开始就遇到的。摩西在他起初的事工中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这问题在信徒的内心里是极其重要的，罪人不在乎这种事。但这对信徒来说就不同了，因为信徒想照他所知道的尽力去行在神面前看为正的事。所以一谈到宗教上的任何问题，结婚与离婚的问题就会被提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原罪的起因，罪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这缘故，每次才会提到它，因为它正是罪的起头。我没有时间来解释这一切的事，但我很乐意答复你们的来信或任何我所能做的。我们有相关的书，还有很多问题以及简报等等来证明它。我们都知道是夏娃，人们猜测他吃的是苹果，但经文没有这样说。现在他们声称那是一粒杏子，两种都不是，他是犯了奸淫，且生出第一个孩子，那就是该隐，是撒旦的亲生儿子，在他里面存着恶，这恶不是通过亚伯带来的，该隐是撒旦的儿子。我知道你们现在会问，夏娃说主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的确是这样，即使城里有个最下流的女人和一个最坏的男人结合生了一个孩子，那这孩子也一定是从神来的，因为神设立了这些规律。这些规律就像日出一样，你把苍耳种在好土里，它就会生长， 它必须要生长，因为这是神的律法。你种下种子，它就一定会生长。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能使生命生长，因为它们都要在神的律法下运行。所以，当那邪恶的种子被栽到了夏娃的子宫里面时，在神繁殖的定律下，那种子必定会结出果子来，一定会生出来，不可能是别的，生命只能从神而来。因这缘故，有时人们会说，小孩子若不是从基督徒父母生的，便是失丧的。不管小孩子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他的出生是何等的罪恶，耶稣基督的宝血都能为小孩子赎罪。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界罪孽的。小孩子不能悔改，因他没什么可悔改的。世界的罪孽已经被基督的宝血除去了，所以婴孩都能到天堂去。这就是原罪，为此他就成了问题。每当有从神来的大迹象发生，人们首先就会问，结婚与离婚是怎么回事？像往常一样，他现在仍旧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在耶稣的日子里是这样，在摩西的日子里也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直到今天，这仍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想要知道什么是真理，哪里有问题，哪里就必定有答案。就如我这星期前曾说的，若是有答案，那就一定得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我们得到问题的答案，但答案不对，那我们就知道肯定是错了。但是如果你想知道真理，你就会一直问，直到这问题得到真正的回答。既然这是一个圣经的问题，那就一定会有一个圣经的答案。就像我说过的，如果今早我想往东走，那我知道方向的最好方法就是要在田里找到指向东边的标志，然后我就往东走。有人说，伯拉罕弟兄，这才是东边。潜在地说，它是东边，但其实是东北边。我可能会错过我要寻找的目标，我得回头，因为我知道走错了。如果有人说，伯拉罕弟兄，走这边，你的右边，潜在地说，它也是东边，但其实是东南边。我也错过了正在寻找的目标，因为我越过了那条完美笔直道路的界限。这样，关于结婚与离婚，我们有两种看法不同的学派。其中一个说，男人只能结一次婚，除非他妻子死了。这是其中一个问题。但如果你照这样做，你就会走极端。然后另一个说，哦，如果妻子或丈夫其中一方犯了奸淫，那么他们任何一方都可以把对方休掉，并且可以再婚。你发现这也走了极端。所以要明白，不是往东南，也不是往东北，要往正东走。当你走这边时，你偏离了圣经；当你走那边时，你偏离了圣经。我们要晓得经文和经文怎么衔接，它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看法，无法得出正确的答案，但无论如何一定会有一个答案。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教会里有两大教派，一个是加尔文派，另一个是阿米尼亚派，一个是律法主义，一个是恩典主义。我们来看看那些相信恩典的人，就是加尔文派的，他们说，赞美神，吸烟不会害我，喝酒不会害我，我能做这些事，我有永生的把握。然后我们看看另一边，律法主义者，他们说，啊，我真想痛骂他一顿，我真想把我的看法跟他讲，但我是基督徒，我必须保持安静。瞧，你们发现自己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没有一条是对的。怎么说好像很不给面子，但这是事实。我们发现自己 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一条往这走，一条往那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真理，注意听，看这对你们合不合情理。比方说，我准备要到海外去，以我的家庭为例，我把妻子叫到跟前来，然后我说，亲爱的，我要出国去了。先以律法主义者为例，我说，老婆，我要与你约法三章，我不在的时候，如果你和任何男人调情，我回来后你就会被休掉，我不要你上男人挤眉弄眼打情骂俏，你明白吗？我是你的丈夫，如果你这么做，看我回来后不把你休了。然后他过来揪着我的领带说，我的好老公，我也要告诉你一些事，你给我听着，你要是敢对哪个女人挤眉弄眼，我出去鬼混，我跟她调情，那等你回来看我不把你给休了。这还会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吗？这就是律法主义者。好的，而另一派则是这样的，如果我去海外，我做了错事，走过去说，看，我要带这女人出去，我妻子不会说什么，她不会在意的。我妻子说，我和这男人出去，比尔不会说什么，他不会在意的。如果我不在意，那么我就有毛病了，我根本就不爱这个女人。如果他不在意，他也有毛病了。他是我的妻子，我不准别的男人愚弄他，他是我的妻子。这两种做法都有其真实的一面，但都不是完全的真理。正确的做法是，当我要去海外时，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彼此代祷，我将他们交托给神，他们也将我交托给神。祷告完，我就出国去了。我知道他爱我，我能信任他，我也爱他，他也能信任我。只要我那样爱他，他就不用担心我会跟别的女人出去。只要他也爱我，那么我也用不着担心别的男人会跟他出去，因为他是我的妻子，我信任他。我相信，如果我真的做了错事，和别的女人出去了，那么回来后，我要向他认错，告诉他说，美达，我不是有意这么做的，我是不小心落入了圈套，那个女人跑到我跟前，抓住我的胳膊就开始那样。我相信她会理解的，并且会原谅我所做的，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那么做的，因为我爱她。尽管她会原谅我，我也不要那样做，我不会故意伤害她。虽然我知道她会原谅我，我也不要伤害她。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菲流的爱，即人类的爱、友情的爱，能使一个男人那样待他的妻子，那么爱加倍的爱，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神的爱，会使我怎样去对待耶稣基督呢？只要是我想做的，那就是我的内心想做的。是否我说，只要是我内心想做的，我就去做。律法主义不让我去做，是因为我知道我若做了就会受惩罚。但这个真理就是，神的爱进入你的内心，使你想去做，这才是真理。它包含这两种学派，既不是律法派，也不是加尔文派，而是两者。今天我们也发现，有许多不同宗派，有天主教会，有新教教会，每个教会都说他们就是那道路。我们拥有道路，我们就是真理。卫理公会信徒说，我们拥有真理。信信会说，我们拥有真理。对我来说，只要他们这么想，就不会是那样，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明白吗？所以正如我昨晚的讲道所谈到的，主才是神立他名的地方，是唯一敬拜的地方。不是因为你是新教徒你就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你是天主教徒你就是基督徒，也不是因为你是卫理公会、浸信会或五旬节派信徒你就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是因为你受浸归入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灵，不是借着水。一信心，一主，一敬礼，就是圣灵的敬礼。 水的浸礼把你带入交通中，圣灵的浸礼则把你带入基督里，这是真理。说到结婚与离婚，也有两种看法。在这末后的日子里，我们的主已在他的道中向我们揭开了七印的奥秘。你们许多人，这可能叫你们很费解，但我的教会明白。接着什么呢？你们都听到过那些异象和所发生的事。这个问题是圣经里的问题，我们被邀请到这里来，是为了相信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全部奥秘，必定都有真实的答案。圣经预言在末后的日子里，这些奥秘将被揭开。启示录十章七节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即老底家教会的使者发生的日子，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现今就是最后的老底家时代。我们看到这个复兴已经持续了15年多了，但从中却没有出来任何宗派。路德有一个复兴，接着就出来一个宗派。卫斯理有一个复兴，也出来一个宗派。亚历山大·坎贝尔也有，也出来一个宗派。所有那些了不起的人物，约翰·史密斯、穆迪等人之后都产生了宗派。但这里已经有一个，通常一个复兴只维持三年左右，但这个复兴已持续了超过15年，并没有冒出一个宗派来，因为现在是结子粒的时候，不再有麦壳了。麦壳脱落以后就是子粒了，神预备好了。如果他现在还没预备就绪，他一定正在呼召一个教会，借着神的道耶稣基督使他完全。注意，某处一定有个答案，那就是神用七个印封住的奥秘。七个印，有多少人明白这点呢？请举一下手，让我们看看。我想他们大多数都是从附近来的我们的会众听的。如果还没明白，这方面的书很快就要出来了。现在我们已有了一些关于这些的书。在我们读的经文里，耶稣邀请我们回到起初去寻找圣经的真实答案。当他面对这个问题时，人们对这问题也有两种看法。祭司问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另娶吗？耶稣说，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然后他们说，摩西许我们只要写休书就可以随意的休妻。他说摩西那样做是因为我故意在这里拖长一下，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问题就在这儿，这问题就像今天的世界和平一样，和平能靠政治、联合国或国家联盟得到吗？我对你们说，不可能，从来都是失败的，也还会再失败。但这问题的真正答案仍存在，地上将会有和平吗？是的，当罪从世上被除去以后，就会有和平了。但是在那日子以前，不会有和平。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神提供了一个除罪的良方，大家留心听。神给了一个除去这个地球罪孽的良方，但地上的人却不接受神的良方。神给我们一个良方，以及婚娶和共同生活的方法，但人不接受神的良方，不接受神的道在婚姻方面所说的。耶稣说过这点，这是我们想起他说的话。我们知道他曾说过，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关于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耶稣要我们回到起初去，那么他必定在创世纪里，因为创世纪这个词就是圣经里所有问题的种子篇。人总要回到种子里，看看田里所种的是什么种子，就知道要收的是什么。那么已经种下的是什么种子呢？既然创世纪是种子篇，我们就要回到它里面。耶稣要我们看这经文，起初要记得，时间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在没有时间以前是永恒。我们的问题是，注意，是要我们回到起初，不要错过这点。这是为什么我讲得很慢的原因，是要叫那些在外面听收音机的人能听得清楚，磁带也能录得清楚。如果耶稣说回到起初，那时地上的任何物体都是一对一对的，有一个亚当，有一个夏娃，他们是神独自配合的，一匹母马，一匹公马，一只母鹦鹉，一只公鹦鹉。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回到起初，那时凡物都是一对一对的。对不对？我们发现起初所有的一切跟神都是完全的有规有矩和谐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乱了套的。在天上凡物也还是井然有序的，星星、银河系、太阳系，一切都有规有矩，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东西要是动一下，那整个程序就会乱掉。现在请听，你们看到了吗？一个搅乱就破坏了整个程序。当时人类与神不断地相处的，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但这个女人犯罪了，导致了地上的整个程序与神的联系中断了。所以在圣经上加一个字或减一个字，就会导致基督徒与神的联系中断，导致教会与神的联系中断，导致一个家庭与神的联系中断。任何一个信徒只要不接受神话语的一个字，他与神的联系就会中断。后来这个女人使一个温馨的家庭破裂了，给这个地球带来麻烦的不是基路伯，使家庭破裂的也不是亚当，使家庭破裂和使人与神的联系中断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女人，就是夏娃。耶稣所讲论的那个起初就是这里，它被破坏了。耶稣说起初神造男造女各从其类，当时这个女人不是一匹母马，不是一只母狗，而是这个女人，她打破了神在地上运作的整个连续性，将一切抛入了死亡。不是那个男人，而是那个女人背弃了这约。她背弃了这约，因为为什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越过了神的道的界限。如果他背弃了和丈夫的约， 他也就是背弃了和神的约。同样，因为他背弃了和神的约，也就背弃了和丈夫的约。当你违背了跟神的道所许的诺言和约的时候，就导致了这么多私生教会的成员，因为有一群人凑在一起说，哦，神不是那个意思，这就导致整个组织与道的联系中断了。我们才不信那个，琼斯博士说神的道不是那样的，但只要神说是那样的，他就是那样。主说，我的是真理，每个人都是说谎的，连续性就是在这里中断的。我们看到因着这个连续性中断了，生命线也就中断了，同时时间的线也中断了，约被中断了，一切都破碎了。什么造成的？一个女人，就是她背弃了这个约。如果你想读经文的话，可以读创世纪第三章。从那时起，神的道规定了男人要管辖女人，他不再与她平等了。你们知道，事实上他原是与男人平等的，但他违背了神的道，神就让男人成为他的管辖者。如果你想记下来，是创世纪三章十六节，他不再和男人平等，他是神的道的背弃者。你没看到吗？是他就是教会，是神的道的背弃者，与神的关系完全中断了。这就是教会所做的，他把属灵的死亡带到整件事上。你们会明白我为什么要一直抨击这些事，这是真理，是圣经的事实。注意，这个可爱、美丽、完美的女人怎么会干这种事呢？有一回我看到一幅画，我相信是在希腊，那画家画的是夏娃，她的样子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那显出人的头脑只能这么看，但她不是这样的，她是美丽的，因为她是女人中最完美的。注意，她处在这么高的等次上，但为什么会干这种事呢？他与男人在一起，与他是平等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当他犯罪时，他就失去了和男人一样的平等地位。所以神说，从现在开始，男人必管辖你。这是圣经说的。你们若想读的话，我们可以读一下。我给你们经文，你们可以自己读，这样在全国各地听广播的人可以节省一点时间。注意，他这么做的原因，撒旦是怎样去到他那的？你们知道吗？撒旦曾经是与神同等的，绝对是。他除了不是创造者以外，什么都是。他曾在天上站在神的右边，他是那伟大的基路伯领袖。注意，女人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她不在神原初的创造物里，她没列在神原初的创造物里，她是一个副产品。因此，正如耶稣所指出的，在起初，她不是神原初的创造物。当耶稣谈到起初的事时，他是男人的副产品。要记得，在原初的创造物里，亚当是一个兼备男女两种特性的人，但是后来借着一根肋骨他被分开了。注意，他是一个副产品。注意， 在神所造的动物等一切被造物中，唯有女人是这样设计的。所有其他的雌性动物都是在原初的创造物里。每一只雌性的都在原初的创造物里，但夏娃不在原初的创造物里，明白吗？她的被造必须是那样。过一会儿我们要谈到这点。注意，在这个创造物里，它不是原初的受造物，它是一个副产品。在这个受造物里有，我不想伤害你们的感情，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真理，请你们安静地坐着，你们表现得很好。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诱惑人的女人那样引诱人，别的都没有，他们的被盗不是那样的。另外也没有任何东西像女人那么容易受诱惑。起初的堕落证实了这说法是真的。她不在起初原本的创造物里，起初她是在亚当里面。她自身并不是一个女性，她被造成一个副产品。没有任何东西被设计成像女人那样容易诱惑人和被人诱惑，也没有任何东西被设计成像女人那样下贱。现在想一想，在所有被造物中没有任何东西被设计成像女人那样下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他的妻子更容易撕碎一个男人的心，让那个漂亮可爱的妻子跑到外面跟别的男人鬼混。你看看他的丈夫和孩子们坐在角落里，泪水从眼眶里流出来。他就是被设计成那样的，被设计成可以做这种事。母猪、母狗或其他任何动物都没有被设计成像他那样如此的亲近自己。这是真的。我尊重我的姐妹们，我只是要你们注意，没有任何动物会淫荡。你管母狗叫老母狗，叫母猪为老母猪，然而他们的道德超过许多好莱坞明星百万倍。他就是被设计成那样的下贱，他不能。现在思想一下这点，神在世上所造的一切创造物没有一个会淫荡如此下贱。你说等一等，那男人呢？我们会谈到这点。女人必须要承认这是事实。注意，任何一样都没有被设计成像女人那样下贱，那样淫荡。狗不会这么做，猪不会这么做，鸟也不会这么做。没有一个动物是淫荡的，它们也不会，因为它们没有被设计成那样。母猪不会淫乱，母狗不会淫乱，母鸟也不会淫乱，女人是唯一可以做这事的。现在你们看到撒旦跑到谁那里去了吗？看到了吗？但他还是有权柄说是或不，明白吗？这取决于他自己要持守在什么地方。瞧，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蛇的种子是怎么进来的，只有一个地方它可以进去。如果你连这点都看不到，那你就是瞎眼的，明白吗？它只能进到那里去。注意，母的动物之所以不会这么做，是因为它们是原初的受造物， 但女人却不是原初的受造物。现在我们要回到起初去挖掘这点，然后从整本圣经里一直讲到现今的时代。唯独女人是被设计成可以过淫乱污秽的生活，母狗不会，其他母的动物也不会，只有女人会这样。狗或其他的动物一年只一次，是为了下崽，不是为了寻欢作乐，仅仅是为了下崽。老母猪、老母狗一年一次，就一会儿，是为了下崽。但一个女人却被设计成随时都有性欲。有些东西我在这里不提了，剩下的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母狗不会那样，但女人会。我希望圣灵会把我没提到的部分启示你们。在所有的雌性里，它是唯一比雄性漂亮的物种。所有物种中没有这样的，在神其他的一切受造物中，如动物和鸟类的雄性都是美丽的，雄的总是漂亮的。你们去看看那高大的雄鹿，又大又好看的脚，体型雄伟；再看看母鹿，又小又不起眼；看看那有漂亮羽毛的大公鸡，再看看那羽毛暗淡的小母鸡；看看各种各样的鸟，公鸡和母鸡。为什么呢？神所造的一切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一切被造物中雄性都是最漂亮的。在羊、猪、马和其他动物中，高大的雄性动物总是美丽的，鸟类也是这样。但是在人类中，漂亮的却是女人而不是男人。若男人比女人漂亮就不对劲了，肯定是变态了，本来就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了诱惑。他的设计者撒旦在末后的日子里仍旧在他身上做工。让我在这里停一停。美貌，你们知道吗？第一次世界性的毁灭就是因着美貌的女人而引起的。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现今的女人越来越美丽？我见过帕尔·奥布莱恩的照片，她曾被认为是当时全国最美貌的女人。就美貌来讲，现今学校里任何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都会把她比下去。女人越来越美丽，正说明这是迷惑的时代。什么时候的教堂能比今天的教堂更美丽呢？一切都要以壮观宏大的建筑为特征，这个几百万，那个几百万，你们没看到吗？他迷惑。任何东西都不会像女人那样下贱，他这样被设计使他能诱惑人。今天在这末后的日子里，撒旦真的在他身上动工了，因为撒旦是他的设计者。我现在可以证明这点，你回到起初去看是谁先在他身上动工的呢？是亚当还是撒旦？是神还是撒旦？明白吗？撒旦是他的设计师，他的美貌是把男人引入淫乱的最致命武器。一个漂亮的女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男人。弟兄，不是这里那些卖私酒的下等酒吧绊倒了男人，而是那些穿着半截衣服扭着屁股招摇过市的漂亮女人。 这才是那诱惑人的，这是他致命的武器，绝对是致命的。
You may question me about Satan being her designer.
你可能对我说撒旦是他的设计者这一点有疑问，但这是真理。撒旦曾设计他，他仍在设计他。让我给你们看看经文所说的，我必须得把你们带回到圣经里，当你们看到今天的情形后再发表意见。
Satan is the one who features that kind of
是撒旦拥有这种美丽。
If we'll notice, he was the most beautiful.
我们若留意，就知道撒旦曾是天上所有天使中最美丽的，对吗？他想在天上搞一个比米迦勒的王国更美丽的地方，对不对？这也表明该隐是撒旦的儿子，他献上更美丽的敬拜，用水果花卉等来装饰他的祭坛，对吗？美丽，罪是美丽的，就是我们今天称为美丽的东西，罪借着美丽来欺骗人。你永远也搞不清楚一个在街上走的女人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强。但是我想把这些事给你们说出来，使你们能明白为什么撒旦是他的设计者。绝对是的，他的亲生儿子该隐就证实了这点，他是美丽的，这样他就可以诱惑人。这个世界是美丽的，因为这样他才能诱惑人。我是指世界体系，即这个世界的秩序，它是美丽的，很能诱惑人，有豪华的所在和一切的奢侈。先知阿摩斯当他在高处俯瞰那座城时，他看到那座城就像现代的好莱坞一样，他白发底下那苍老的双眼越眯越小，他带着信息下到城里，在那里扬声传的信息。他说，正是这位你们声称所侍奉的神，他要毁灭你们。没错，罪是漂亮的。有人把犹大画成像某个街角里的老酒鬼，嘴上爬满了苍蝇等等。其实犹大生得英俊健壮，是个骗子，不是那种人来打量你的，不是那种衣着破烂的老农民进来色迷迷的上下打量你的老婆，而是那种风度翩翩油嘴滑舌的人，他才是骗子。罪在世界眼里是美丽的，然而神却不以那种美丽为美丽，你们知道这个吗？神是以美丽的品性为美。在圣经以赛亚书53章里，你们可以记下这些经节，我把这几段经文写在这边。以赛亚书53章，圣经说到我们的主耶稣时说，他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对不对？我们不羡慕他，因为他并不美丽，他可能是个瘦小垂肩面色红润的人，他不像是那种众望所归的领袖，他看上去不像一个领导，讲话就跟普通老百姓一样，用的都是土语，是一个很平常的人。所以他的样子不像是个伟大的学者，不像有教养的出色的或穿着长衫之类的人，他只是一个平常人，他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在人群中进进出出，他们甚至不知道他是谁，他行走不像是个神，不像我们所以为的神那样，但他的确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当时主神对撒母耳说，起来到耶西家去，高他的一个儿子做王，代替扫罗的位。当百姓选立扫罗做王时，撒母耳曾坚决地告诉他们不要那么做。撒母耳说，神不要你们立一个王，他就是你们的王。他又说，我奉主的名向你们所说的一切事 难道不都成就了吗？我有向你们求过钱财或别的东西来生活吗？他们说，没有，你从来没有向我们求过钱财。你奉主的名所说的一切话，无论是什么都成就了，但我们还是要一个王。所以他们就选了扫罗。看，这个世界选择了什么？看，以色列选择了什么？神所高立的以色列，他们在国中选一个比别人高出一头的人物，高大健壮英俊的人物，但他却一直都是个祸根。不过神说，我要照我的拣选为你们选立一个王。所以神说，撒母耳，我不会告诉你他是谁，你只管上那里去，他是耶西的一个儿子。那时耶西和妻子并所有的人四下环顾，说，对了，我们的长子，他高大英俊，他那样子最适合戴王冠了，他人很精明又有教养，是个不错的人才，我想他正合适，他说话也很得体。当人们带他出来时，撒母耳拿着一小瓶油朝他走去，他说，不，主不拣选他。他就这样一连看了六个儿子，主没有拣选他们任何一个。他就问，你还有别的儿子吗？
哦，
他说，是的，还有一个，他就在后面放羊。他就坐在那里弹琴唱歌叫喊，老是那样，但他是个垂肩面色红润的小家伙，他怎么也当不了王。他说，去把他叫来。大卫一来到先知面前，先知就拿着油瓶跑过去，把油倒在他头上，说，这就是神所拣选的。不是美貌，而是品格。神是看品格。人是看外面天然的美丽，但那美丽是骗人的。这是为什么女人被赋予了那种美丽，是为了诱惑欺骗。一个美貌的女人，如果她不把它用在正道上，这美貌对她就是一个咒诅，她比我知道的任何东西都更快地把她送到地狱里去。如果她，当然女人可以漂亮，只要她留在丈夫身旁行事端正，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是她也会用这同样的美貌她绝对会用这个东西来诱惑人，因为她被赋予美貌去这样做。现在注意，神看为美的是品性。耶稣没有美貌让我们羡慕他，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他那样的品性。我们发现今天这教会的品性，撒旦及其一伙，他们追求的是美丽的教堂，美丽的东西，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所向往的。哦，这位牧师拥有了不起的某某某某，非常有教士风度，又虔诚，穿着长袍那样的东西走出来，他们就称之为美丽。但是神的真实圣徒寻求的却是被证实了的道的品性，这就是那些圣徒在他们看见耶稣的日子里所要寻求的。他外表没什么可看，但他们看见神在他里面，他们看见神与他同在。这就是那些像约押和跟随这个小个子大卫的人，他们在他身上所看到的是这人在他里面，他们看到的是神在他里面，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会做王。他们中的一个人曾单手杀死了哥利亚其他的五个弟兄，另一个人又杀了300人。当时有些女人正在捡豆子做晚餐，军队已经逃走了，他拿矛杀了300个非利士人。这就是品格。为什么呢？他们坚定地跟随着大卫，他们知道膏油在他的头上，也知道他将要做王。这是呢，坚定跟随神之道的教会的完美写照。我们知道他将会被证实出来，我们也知道有一天他将做王。尽管扫罗他是从国中逃出来的流亡者，但是他们晓得他将做王，我们也知道主将会做王，所以不管代价多大，我们都要相信这道并且站稳。如果我们必须杀掉非利士人，或者像一个人所做的跳进坑里去杀死狮子，我们也当去行，因为他是神所塑造的品性就是这样，我们要寻求品性。你现在可能要问我，神为什么允许夏娃被设计成这个样子呢？ 我不愿花太多的时间，这里我还有很多要说的。为什么呢？现在问题就来了，那神为什么把女人造成这样呢？为什么他允许女人成为这个样子呢？那是为了他自己的美意。是的，如果你们要看一下圣经的话，让我们翻到罗马书9章，我要给你们一些经节，看看神是如何行这些事的。如果你们想读一读，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照他自己的美意行事，罗马书9章14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义吗？在以扫和雅各有权为自己做出选择之前，他就拣选了雅各，弃绝了以扫。当他们两个还没有生出来，还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神说，我恨以扫，我爱雅各。看到吗？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同情谁就同情谁。这次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这经文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能力，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全地。如此看来，他注意这里，因为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找人的错误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人啊，你是谁竟向神回嘴呢？被造物怎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坛泥里拿一块做成尊贵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能力，就多多的忍耐，宽容那愤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预先准备得荣耀的器皿上。你们来争辩吧，神是这么做的，他必须得照这个方式行事，事情必须是这样。现在注意听，我想用5分钟时间让你们注意一件事。神是什么？神是一位伟大的永在者。起初，在还没有起初以前，那时他甚至还不是神，你知道这点吗？神是一个受敬拜的对象，那时还没有人敬拜神，他独自存在着。在他里面有各种的本质。什么是本质呢？就是一个思想。你会听到与今晚讲题相关的内容。注意，他就是在他自己里面的神的本质。在他里面他想成为父，在他里面他想成为神，在他里面他想成为子，在他里面他想成为救主，在他里面他想成为医治者。所有这些无非是要显出他的本质，没有什么乱套的地方。你以为神从起初没有看到末了吗？肯定看到了，因为没有什么乱套的地方，这些无非是要显出他的本质来。那他要是促使一个人堕落，那他就是不公义的。他必定要让每个人都有同等的自由意志去做出他自己的选择，但是他晓得人会堕落，除非有什么东西失丧了，否则他不可能成为救主；除非有人生病了，否则他也不可能成为医治者。这些事必须是这样，神把他们造成这样，好叫他的各种伟大本质能够显出来。如果没有失丧的人，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救主。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救主，甚至在时间开始以前他就是救主了，他是一个救主。因此就必定有失丧的人，但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如果神只是为了要拯救人就造了人并把他给失落了，那么他所行的审判就是不公义的。他不可能把人送进地狱里 而还是公义的。他是仁慈的、温柔的、真实的、诚信的，同时又是伟大的审判者。这样看来，他好像是在反对自己。因此，他必须把人放在地上，给他自由意志。他知道人会堕落，那个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他怎么会堕落呢？现在你看见亮光了吗？所以他必须造一个副产品，它出自原初的创造物。你们看见了吗？你们明白了吗？现在你看到了吧？是这个副产品堕落了。神造了这个副产品，也知道它会堕落，它被放在撒旦的手中，做一个卑贱的器皿。今天贵重的器皿用在何处呢？好好思想这点。现在要特别注意，再者说，那他为什么被设计成这种样子，与其他雌性的动物不同呢？为什么女人被设计成这样，而其他雌性的动物则不是呢？任何别的雌性都没有被设计成这样，今天他们也没有这样，他们不会这样。若不是被设计成这样，他也不可能干这种事。那么为什么神不像造其他雌性的动物那样造女人，让她跟他们一样只是生儿育女呢？这样她就可以跟自己的丈夫过日子，到了生产的时候就生产。神为什么不把她造成这样呢？我不好说出这些话，但你们明白我要说什么对吗？如果你们能明白就说阿们。好，明白吗？这里坐着一些姑娘小伙子，瞧。但是你们晓得，动物每年在特定的时间里交配，事就了了。但是一个女人随时都会。为什么神把她造成这样呢？当我们从这里往下看，就会看到神伟大的计划逐渐展开，简直太完美了。直到几天前我才知道这个。起初神为什么不把它造成和其他雌性的动物一样呢？因为要是这样的话，就跟神不符了。它是一切纯洁的泉源，为此神必须得让撒旦得到它，让它行这些歪曲的事。这样的受造物若是原初就设计好的，就与神不相符。神在原初所设计的一切都是连贯的，原初的所有受造物都是连贯的，有母狗就有公狗，有母牛就有公牛，一切都是连贯的，整个自然都是连贯的。种子死了埋在地里，犹如死亡埋葬复活一样。树枝流到根部，叶子落下，来年带着复活的新叶又回来。明白我的意思吗？神的所有东西都具有相同的连贯性，甚至连自然界也是这样。但是有一样是在神的连贯性以外被设计的。自然界被这样设计是不会犯罪的。想一想吧，神原初的创造物是不会犯罪的。哦，难道你们还没有从这一点看出教会的悖逆吗？最初的是神的道，在神里边没有罪。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一个受造物是因着歪曲而开始存在的，神要得着一个教会，但你们看人们搞出来的却是这么一个被歪曲的东西。神造公造母，但这个女人，瞧，正是这症状表明了起初在神思想中的计划。我们可以花一两个小时来分析它。啊，神为了那缘故造了这个受造物，他造了它就放开它，这样撒旦就可以得到它。他真的得到了，他仍然拥有它。他最好跟男人一样逃到十字架那里去。注意，整个自然界的运行都是连贯的。如果神也按照原初的创造物造女人，就不会有罪了，因为他不可能犯罪了。他不可能那么做，但他是原初创造物的一个歪曲。同样，一切罪都是原本真理的歪曲。什么是虚谎？它是真理的歪曲。 什么是淫乱？它是合法行为的歪曲。所以有被歪曲的受造物，就有被歪曲的整件事。这整件事拼写出来就是罪，这是明摆着的。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变得如此严重。神只用男人的一条肋骨造了他，借着他来诱惑男人，在此已经证实了，那就是他被造的目的。一个不道德的女人是你所能想到的地上最下流的东西。年轻的女士们，请原谅我这么说，但她的确是一个人类的垃圾桶，一个赤裸裸的性欲。这就是她的一切。一个不道德的女人是一个人类淫乱的垃圾桶，它里面充满了肮脏、丑恶、下贱、低级、污秽的垃圾。为什么要被造成这个样子呢？是为了诱惑。这地上的一切罪都是由一个女人引起的。在芝加哥有一份警方出具的报告，那文章是由一个女人写。他们在美国各大城市追查的形形色色的犯罪中，98%由女人参与，或是由女人引起的。我说这些事，是为了最终解决一个问题，使你们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被做成会诱惑人，就像起初她向亚当所行的，她告诉他那果子是悦人的，等等，来诱惑他。把他带离神的道。今天教会也做着同样的事，但是从那以后，亚当成了他的管辖者，他管辖他。但这跟这个时代以及人们的观念是多么不同！不仅男人不是他的管辖者，他反而成了男人的神。没错，女人管辖男人。现在你们会有点明白我所痛斥的是什么。她靠着撒旦给她的美貌、对性的控制权和身段，被采取诱惑神的儿子们。这是撒旦在这个副产品身上所做的。他能把更多的人扔进地狱里，远远超过撒旦所利用的其他任何器皿。这绝对没错。我现在讲的是那些不道德的女人，不是你们姐妹。过一会儿我要在神的道里告诉你们应有的地位。他起初就在神的计划里。今天要问的是，谁是美国的神？你们还记得几年前我在这个教会里所传讲的吗？现今时代的神就是一个涂脂抹粉、穿戴不三不四的女人坐在那里，裙子撩到膝盖上。我说看哪，你们的神。是的，他半裸地出现在每个广告上，在街上也是这样。那是撒旦的工具，从起初就是。这是耶稣说的，瞧，我们看到现在是这样，起初也是这样。这才是主说这话的意思。异教徒常把他当作神，你们知道吗？一位女神绝对是这么做的。他们把他当作女神，因为他们在膜拜时行淫，他们宣称他是创造者，他的子宫中有种子，而且他创造了。这是一个谎言，只有一位创造者，那就是神。你们还记得保罗在以弗所的事吗？以弗所人的亚迪米，一个石像被说成是从天上被扔下来的女神。难道你们还没有看见异教徒是怎么膜拜的吗？我们已经再次转向了异教对女人的崇拜，去崇拜地上最下贱的受造物，而自己还不知道，崇拜女人，她能随心所欲地摆布男人，我们却不知道，她外表全然美丽，内里却是一个地狱。所罗门说，她的门是通往地狱的门。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启示录二章十五节里，耶稣谈到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说后来的教会将离弃神的道。同样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电视上那些好莱坞的淫荡皇后所表演的卑鄙邪恶淫秽的节目。 我们可以看到满城的淫秽，这些年轻的女孩穿着窄小的紧身衣，扭着身子招摇过市，那冷天气足以把她们冻死。他们并不知道这是魔鬼干的，他们被巫鬼附身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见过一只母狗会这么做？你不会看见其他母的动物这么做，所以男的最好不要挨近它，明白吗？现在你看到这画面了吗？主若愿意，我们等会儿要讲一些东西。现在你们看一看尼格拉裔党人，看一看他们的教训，看一看这些在街上表演脱衣舞被人们称为小皇后的人。过去人们看脱衣舞要跑到一些下流的角落里去看，现在你只需睁开眼睛朝街上看就行了，整个就是一场脱衣舞。是的，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挑逗引诱，这是他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因为他淫荡才会这么做，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被造成这个样子。他不明白他是撒旦手中的工具，这就是真实的他。今天甚至在我们的学校里，他们也教导性交，这个膜拜女人的腐败世界。我知道他们不会相信这点的。他们白天站在那里唱圣诗，晚上却整夜跑到外面跟女人泡在一起，明白吗？是这样的。在神眼里和道面前，他是地上神所造的一切动物中最低级的。注意，这就是为什么神禁止女人教导神的道。是的，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到十五节说，我不许女人教导，也不许她有任何权柄，明白吗？还有多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四节，你们的女人在众教会中要保持安静，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但是今天的教会怎么样呢？他们暗立女人做牧师，做传福音的，而圣经完全禁止这么做。经上说，正如律法所说的，你要让圣经所说的一切都是连贯的。就像昨晚所讲的，羔羊才是唯一敬拜的所在，敬拜是在羔羊所流的宝血之下。今天那是唯一的地方，就是在基督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进到主里面，那是敬拜的唯一场所，永远都是那样。敬拜的唯一场所就是在基督的宝血之下。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圣经的整幅图画在我们面前展开了，这是它的情形。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许他在教会里教导和做任何别的事，而是要蒙着脸安静地坐着。弟兄姐妹们，你们能明白为什么我要讲这些事并做这些事吗？我心里知道这一切，姐妹们，我知道你们有自己的位置，过会我要讲，也得到了神要在你们里边塑造的美好品性。不过我现在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让你看到自己起初是个什么样子。耶稣告诉我们要回到起初才能找到，这也是我们正在讲的。这些事有许多，我只能讲一些要点，我希望你们能明白，我也希望你们听录音带的人能明白。我们要回到起初，这只是让你看到耶稣所说的回去，回到起初才能找到，凡事都要回到起初去找。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情形了。人们说我是个憎恶女人的人，这根本不是真理。我不憎恶女人，他们称我为憎恶女人的人，你们还记得吗？他们说保罗也是一个憎恶女人的人。不久前有个女传道说，哦，你跟那老保罗一样，他就会挑我们女人的不是。保罗是神的圣徒，被准许写了圣经的新约，而你还敢对他的话说三道四。保罗说，若是天上来的使者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更何况是女传道了。他们说以利亚是个憎恶女人的人，他不是憎恶真正的女人，他只是不喜欢像耶洗别之类的女人。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神必定也是个憎恶女人的神，因为他是临到众先知的道。所以神必定也是一样。因此看，神起初就知道那原初的创造物。他说起初，众先知都是承受道的人，他为男人造了女人，不是为女人而造男人，你们知道吗？女人是为男人造的，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多少人知道这点？圣经是这样教导的。是的，神给他在男人里面有一个位置，在堕落之前，他与所有的创造物都是平等的。但是堕落以后，现在我们要谈到主题了。但是堕落以后，他成为他的管辖者，他必须凡事都保持安静。这是在那原先的起初结束以后。耶稣说，但起初并不是这样，那是时间的开始，神开始创造原初的创造物。你们明白的请再说阿们。起初神造物是造一公一母，然而女人被造时与别的动物不同，因而会被诱惑。注意，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她的被造如果是处在原初的状态下，那她根本就不会堕落。然而她导致了堕落，把神的整个连贯性打破了，把死亡、痛苦等等带到了地上。她是这样被造的。现在注意，起初之后，起初以后，自时间开始以后，这之前是永恒，现在起初已经结束了。注意，在夏娃造成堕落以后，在堕落以后就需要另立一个约。这点会使你绊倒，但是我要给你们经文证明这是真理。现在注意，在堕落以后，耶稣说起初神造万物各从其类，但现在是指在堕落以后，我们已经不是在起初了，那约原来是平等的，但堕落以后就得另立一个约。现在他不再与他一同管辖万物，他和他必须有各自的约。现在让我们看看这对不对，让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看看这是不是。我们要往下看，因为我们要确实的知道所教导的和所讲的这些事完全是真实的。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时间，因为我们快讲到这个主题的尾声了，要指出离婚的原因和情况是什么等等。现在我们来读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让我们从十四节开始。主对蛇说，瞧，他要咒诅他，因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和野地的兽更厉害。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种子和她的种子也彼此为仇，她的种子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所应许的弥赛亚借着女人而来，为了成就救赎。又对女人说，看，那是与蛇的约，他们在起初或起初前是相安无事的。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痛苦，你生产儿女必多受痛苦，你必恋慕你丈夫，他必管辖你。再也没有平等了，如今他却反过来成了管辖者。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声音，吃了熟那树的，就是我命令你说你不能吃的，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不是亚当受咒诅，那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两个约，耶稣所说的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那个起初，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目前有了另一个约，注意，这是另一个约。有一个约是给产品和副产品的，注意，堕落给凡受造的物带来了麻烦和死亡，整个自然界都变样了。现在让我们留意耶稣所讲的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是什么意思。起初并不是这样，但在起初之后就是这样了。这是一个双重的约，开始只有一个约，亚当和夏娃是平等的，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现在女人犯罪了，她行了什么事呢？使一切进入了死亡，因此神就要另立一个约。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说的就是这个，他另立了一个约。这个世界的人丁要繁衍，不像起初那样借着神原初的创造物，不是借着原初的创造物，而是借着性的欲望来繁衍。这就解决了有关起初的问题，不是吗？起初只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雄一雌，但是当他越界时就带来了罪，现今世界不得不借着性来繁衍，不再是借着创造，而是借着性。明白女人现在所处的位置了吗？看，这就是现今世界繁衍的方法，通过女人。为此耶稣也必须借着女人而来，把一切再带回到原先的起初去，不是由性欲而来，它是借着童女生的。但是哈利路亚，将来有一个时候不再有性，而是神从地上的尘土中召聚他的儿女，就像原本的时候那样，不是通过女人，而是通过泥土、宇宙光和石油等来塑造。神要再次造人，就像他起先造亚当那样，借着神成为人的样式降世受死，由女人而生，耶稣成就了这事。现在到了被罪试探的时候了。现在你们明白了，在起初以后有别的什么东西被引了进来。以下所说的可能会吓你一跳，你们累了吗？请再安静坐一会儿。那时为男女就设立了这个双重的约，是借着信，完全是另一个约，不是原初的那个约，而是另一个约。那么什么被引入了呢？一夫多妻制，且在所有方面。在起初之后，也就是堕落以后，一夫多妻制被引入到人类和动物中。现在因着性的介入，神再次设立了第二个新的自然界。神起先所创造的是不通过性的，你们相信这点吗？现在这是与自然界立的另一个约，因着性神设立了另一个秩序。这第二个约是一个公的好多个母的，一只雄鹿一整群母鹿，对吗？一头公牛一大群母牛，一只公鸡一大窝母鸡， 对不对？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有500个妻妾，借着不同的女人，一年可以给他生100个孩子。他是个合神心意的人。一个所罗门有1000个妻妾，但注意，起初并不是这样，但现在是在起初之后，女人已经做了这事，然后她就成了现在的样式，明白吗？大卫王是基督的预表，牢记这点。大卫预表基督，你们相信这点吗？基督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人拥有500个妻子。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大卫有500个妻子，所罗门有1000个。所罗门是大卫在肉身生的儿子，他预表耶稣基督灵里的大卫之子，但那是由性而来的天然生命，而这将是属灵的被创造的生命。是的，是创造的。起初是这样的，但现在我们所过的这种生活不是这样的。注意，现在不要漏掉这点，要牢记在心里。但是任何一个女人都不能有多一个丈夫。男人是原初的创造物，女人不是。没有一个女人可以有多一个丈夫，但丈夫可以有1000个妻妾。这是主如此说的，是圣经说的。我已经花了时间给你们指出起初，就是耶稣所说起初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你们能明白吗？他们可以有许多的、哦、你说那只适用于以色列人是吗？从前亚伯拉罕带着撒拉下了腓力士境内，那里有一个王名叫亚比米勒，当时撒拉已将近100岁了，但他改变了，变成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你们知道这事吗？好的。亚比米勒想娶她为妻，你们还记得我讲过这个信息吗？亚比米勒想娶撒拉为妻，可能是做妾，但是如果她已经嫁给了亚伯拉罕，亚比米勒就不能娶她。所以亚伯拉罕就对撒拉说，对他说，我是你的哥哥，因为他想要得到你就会杀死我。他为什么不把亚伯拉罕驱逐出境，然后把他妻子夺过来呢？因为这律法不仅适用于信徒，对一切受造的人类也适用。罪人或圣徒，只要是人，你都要对这些行为负责的。这是一个外邦的国王，有多少人知道这故事是真实的？他记在圣经里，我想大概是在创世纪16章。你们注意到吗？亚比米勒想要娶撒拉为妻，他定义要得着这个新来的希伯来女子。亚伯拉罕说，这是我的，他说这是我的哥哥，他说她是我的妹子。所以亚比米勒说，那么我要娶她做老婆。你能想象一个男人竟会干这种事吗？但他却干了。那天晚上当亚比米勒睡觉的时候，主在梦中向他显现，对他说，亚比米勒，你是个死人呐、啊！神要保护那个犹太人的血脉，你们明白吗？神说，你是个死人呐、啊，因为你要娶的那个女子是别人的妻子。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是心正守节的，那女人不是告诉我说她是我的哥哥，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主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正因为如此我才拦阻你，免得你得罪我，对不对？他说，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我的先知，除非你把他的妻子归还他，并让他为你祷告，而不是你的祭司，他若不为你祷告，你整个的国家都要灭亡。阿们。这是奇异的恩典。是的，你整个国家都要灭亡，因他是那人的妻子，那人是我的先知。阿们。这是主如此说，这是圣经说的。是的，我们发现死亡是由于女人犯罪引起的，不是由男人来的，而是由女人来的。她的生活方式， 她的生命也因着她死亡就统统临到了。女人带来生命的方式就是死，多少人知道这点呢？如果你要记一下经节，就看约伯记十四章。如果你们对此有疑问，我这里记下的经节是针对这一个问题的。你们读一下约伯记十四章，经常说人为女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对吗？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等等，明白吗？女人所生的一生下来就处在死亡之中，但那生而归入神创造物之中的，他就不会死。他是从基督伊甸园里的另一棵树生的，永生是从这棵树来的。你说女人是一棵树吗？是的，神是这么说的，你不可吃这树上的果子。在创世纪里神这样说，你不可吃这树上的果子。女人是一棵树，她是一棵果树，你是你妈妈的果子，她子宫中的果子就是你。是的，在伊甸园中那生命树的果子就是基督，借着女人而来的是死亡，但借着原初创造物的男人而来的是生命。从女人生的就是死，从基督生的就是生命。明白了吗？现在你们明白那些女神要去哪里了，对吗？首先的亚当和夏娃预表了末后的亚当和夏娃，看，这就是繁殖。亚当和夏娃通过性繁衍子孙，遍满地面。但起初并不是这样，那时神只造一男一女，就像造其他创造物一样，明白吗？这是法定的，就像教会一样。现在你们若愿意的话，让我们照着这些已被证实的神的真理进一步探讨它。好的，在我们彻底弄明白之前，这可能会刺痛你，但我只想给你们指出它的真理。传道人不可娶寡妇，你们知道吗？你们要读一下经文吗？好的，你们看利未记21章7节和以西结书44章22节，这些经文说到，做祭司的不能娶被男人碰过的女人为妻，这预表耶稣基督的童女心腹，因为他们是管理神的火的，他们是亚伦的众子，做祭司的。我们没有时间都读出来，快到中午了，我们还有20分钟。他们是亚伦的众子，管理神的火，所以他们不可以娶被别的男人碰过的女人为妻，这是永不改变的神说的。他们不可娶别的女人和被男人碰过的女人。如果你们明白的话，这里就是预表活神的教会是纯洁的，是无玷污的神之道，而不是由人操纵的什么宗派。注意，让我们看这段经文，我想让你们看这经节。在马太福音五章里，耶稣说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我们要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五章。我记得我在这里记下了一些东西，要对弟兄说，所以在对姐妹说话之前花了一些时间说这事，但是我想现在就说出来。那姐妹们，我想让你们知道神的道所应许给你的那个位置，那么你们就会明白，也要守住那位置。在马太福音五章32节里，我要你们留意这里，经文也同样支持一个和多个的说法。马太福音五章32，我要从31节开始读。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这是耶稣说的，就是说起初并不是这样的那一位。注意，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犯奸淫了。瞧，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犯奸淫了。为什么？因为他会再嫁人。人若娶这被休的他，也是犯奸淫了。看，他还有一个活着的丈夫，所以人都不能娶他。不管他做什么，是什么人，他都有一个活着的丈夫，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余地。但对男人不是这样，是叫他做淫妇了，而不是叫他，明白吗？ 你要让神的道保持连贯，明白吗？没有说男人不可再娶，但说女人不可再嫁，明白吗？是叫他而不是叫男人犯奸淫了，这确实是圣经所说的，叫他做淫妇了。经文没有反对男人再娶，但反对他再嫁，为什么？预表的基督，注意这里说男人不能再娶，除非是娶童女，他可以再娶，如果对方是童女他可以娶她，但他不可以娶别人的妻子，绝对不可以。如果他真的娶了被休的女人，就等于是活在淫乱中，不管他是什么人。圣经说人若娶着被休的女人，就等于活在淫乱中。你们看，不可娶被休的女人。现在你们看到原先的那个起初了吗？注意，关于再婚，男人可以，女人不可以。像大卫、像所罗门，以及整本圣经的连贯性都是这样。大卫和其他人的情形也是这样。你们都注意到哥林多前书七章十节，注意，保罗吩咐做妻子的，若是离开丈夫，或守独身，或人同丈夫和好，只是不可再嫁，她必须要守独身，或人同丈夫和好，她不可再嫁，她必须要守独身。但注意，她一点也没提到男人。看，你不能让神的话说谎。从起初，一夫多妻就伴随着交合的律例而来。神的道与神的本性都是一致的，连贯的。你们看到吗？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学派往东走，另一个学派往西走，你必须要回到真理上，找出它到底是什么。事情总是这样，从起初以来，神就立下了这个普遍的约。首先，在起初以先，从起初以来，只是一对一，罪介入以后就变成一个男人和一群女人。自然界里的每一种动物都是这样，按照肉身来说，人也是动物，我们都是哺乳动物，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吗？这都是神连贯的本性。如今那些印已被揭开，真理的圣灵把我们引到神的道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直以来这些错误流传了下来，因为那些印还没被揭开，所以这是没被启示出来。是的，注意，影子是不会错的，就是昨晚我所讲的有关影子照在地上的例子，影子跟实物一定是一致的。你怎么可能让一只大象的影子出现在地上，但后来出来的却是一个瘦小体长的人，而不是一只大象呢？你要留意它的完美预表。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童女，嫁了丈夫，与他过日子，那她对丈夫就是一个祝福。如果神还能给他的儿子任何比妻子更好的东西，那么神就会给他。但他被设计成可以有这种性行为，其他动物没有被设计成这样的，地上凡受造的没有一个是被设计成这样的。因这缘故才有了一夫多妻制，是这个导致了一夫多妻制。现在请看，在最后的分析里，我们看到只有一位耶稣基督，对不对？一个男人，神以马内利，你们相信这个吗？但他的心腹成员却有很多，有千千万万，对不对？他的妻子、心腹、教会，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为此，在信被引入之前，神对亚当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当时亚当还是在起初的时候，在他里面有男女两性。因此这显示出心腹必定是从神的道来的，借着属灵的生养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性行为这件事上，各学派把这两样东西搞混了。 因此你就无法弄明白，你必须要将它带回到起初的真理上。到了末后，会有一位主耶稣和有许多人所组成的一个心腹，你们明白吗？有一位大卫王坐在宝座上，一位合神心意的王和他的500妻妾。在千禧年里，耶稣坐在他的宝座上，哈利路亚，得着一位妻子，像起初一样。那许多的肢体是全能神在复活时借着他的手从尘土里造出来的，你们明白了吗？女人们要力争成为心腹，进到基督里面，那么你就不会处在外面的淫乱和混乱里。但你要是仅仅做一名教会成员，想方设法去活出好德行，那你永远也办不到。一个男人要是离了基督也办不到，就如保罗所说的，或男或女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他们都成为一了。所以要把结婚与离婚的问题弄清楚，这样你就晓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在这些预表里，神清楚地指示给了我们，有一位基督和那位由众多肢体组成的妻子。请注意，他可以因着我们犯属灵的淫乱和教导错误的教义而随时休我们，但你怎么敢休他并指望能到达呢？男人可以休妻另娶，但女人不可以休夫另嫁。你们看到所有这些影子和预表是多么完美的吻合吗？明白吗？是原初的创造物，而不是副产品；不是教会，而是借着道而来的心腹；不是女人，而是男人。每次都是这样，这是为什么？从来没有一处反对男人这么做，而是反对女人这么做。的确是这样，但是他可以借的，他可以成为基督的心腹。要记得，他是男人的一部分。圣经说，他只能，我不许女人教导，也不许他辖管，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而是副产品被引诱。然而女人若常常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因为这样的话她成了这个男人的一部分。那就带来了，为什么亚伯拉罕没有当撒拉坐在那里当着神的面撒谎并且拒绝承认的时候，神为什么没有杀死他呢？神取了人的形状坐在那里吃肉和饼喝牛奶。他说，撒拉为什么在帐篷后面暗笑说，岂能有这喜事呢？撒拉就在他后面的帐篷里，他从来没有见过撒拉。撒拉说，我没有说、你看，当着神的面说他是骗子。但神不能取撒拉的性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阿们。神不可能伤了撒拉却不伤害亚伯拉罕。现在你们女人明白你们所处的地位了，因为圣经说，你们女人要像撒拉那样，以朴实的衣裳为装饰，生活正派，忠实于自己的丈夫，亲爱他，像撒拉那样。他称他是他的主，他的管辖者和主人。但你们有些女人穿着不三不四的衣服在男人面前暴露自己。耶稣说，凡看见女人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就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那么是谁有罪呢？是男人还是你？他是男人，被造成这样，会有这种行为，明白吗？而你是女人，本应拒绝这么做。你为什么要那样暴露自己呢？那绝不是为了舒服。当你穿着短裤冻得半死的时候，你知道那不舒服。瞧，那不可能是为了舒服。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是为了淫乱。你不承认是这样，但圣经是这么说的，这是真理。 在你里面呢是一个淫乱的灵，你不想淫乱，但你没有意识到属灵上你是淫乱的，因为你自己表现出来的就是淫乱。若要一个男人又老又脏，膝盖接瘤，即使他几乎没穿什么衣服也不会有什么两样，他的身体是不会诱惑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原初的创造物里，唯独品格才吸引人，但你们是副产品，会借此来吸诱惑人。神啊，求你施怜悯、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等他完蛋的时候我会很高兴。注意，神什么时候想休掉他的妻子就可以休他，但他不可以休掉神。他随时都可以按他的意志把我扔在尘土里，但是弟兄，我可不敢丢弃他，否则我就完了。所罗门可以娶任何未婚的女子，他可以娶任何他想娶的女子，祭司只能娶一个女人，他必须是童女。所罗门就如大卫，他娶了他叫什么名字？亚比该。他有个名叫鱼丸的丈夫，他有一个好妻子，后来他死了，亚比该就嫁给了大卫。大卫是王，不是祭司，明白吗？所以他可以娶，但祭司不能那么做，他不可以碰或娶一个成为人妻的女人。因此这点显明了主耶稣基督教会的贞洁，心腹必须是无玷污的道，他连神话语的一个字都不能少，肯定的。你能想象一个做心腹的女人会缺一个胸脯吗？或什么少了或错了，你知道吗？若是那样，就不是基督的心腹了，她是完全的，她的一切都是道，她身上不会缺少任何神的道，不会。注意，神可以修她，但她不可以修掉神。在路德、卫斯理和五旬节运动的日子里，当他们拒绝借着灵交让神进一步的道使他们怀孕并成为他一部分的时候，神这么做了，并且证明了这一点。你们明白吗？他拒绝了，路德派教会拒绝基督要给他更多的爱，路德派拒绝了。我这么说吧，随你们怎么叫我都可以。今天他们每个教会都是这样，他们没有相信道，他们拒绝了基督。任何女人要是拒绝为丈夫生孩子，她就无权做他的妻子。你们还记得在圣经里，亚哈水鲁王之所以娶以斯帖，是因为王后的拒绝，于是王就为自己另找了一个王后。当他拒绝出来见王，不听从他时，发生了什么事呢？一个女人若拒绝做她丈夫的妻子，也必这样待她。在我们现今生活的时代里，教会也是这样，他们拒绝怀孕生出这个时代的儿女。我们不是路德派，不是卫理公会，也不是五旬节派，我们必须成为这时代的儿女，从神的道怀孕并生出这时代的孩子，就是种子孩子。阿们。我希望你们明白，但他们不能怀孕，不能，那神怎么办呢？给他休书，把他给休了，没错，但他别想把神给休掉，是神把他给休了。他直接向他的身体启示神的道，并亲自证实他。神的儿女正在长大成人，更像主自己了，或者说他们成了道的儿女，不是教会的儿女，而是道的儿女。心腹将是可爱的道的淑女，毫无玷污，不为任何人为组织和理论所玷污，她是纯洁无玷污的道的心腹。阿们，再阿们。我希望你们听广播的人能明白这点，她必定是怀了胎的神的女儿。你们看，一个女人能够拥有多大的尊荣吗？教会可以有多伟大，但是你们看到了吗？淫乱把她带到哪里去了？你去把所谓的教会跟神的教会比较一下， 你无法比较。你能拿街上的娼妓跟永生神的教会相比吗？或者说，你能拿一个正派的女人跟一个娼妓相比吗？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呢？那是神的一个律，对照的律。要是没有夜晚，我们怎么呢懂得去欣赏白天呢？要是没有雨天，我们又怎么懂得去欣赏干爽的天气呢？要是没有污秽的女人，我们怎么懂得去欣赏和尊敬一位正派的女人呢？神不断启示出道来，以这方式启示他的道，但有谁敢把神给休了再去嫁别人？在这再清楚不过了，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你不能让他往这条路跑，他会走歪。你若让他往那条路跑，他肯定会越出应许。看，这就是应许，应许就在这里。道是不会自相矛盾的，它必须始终是连贯的。马太福音28章19节和使徒行传2章38节并没有矛盾。你们当中有些女人和男人，我知道你们不赞同这点，因为你们知道此时你们无法掩藏这种看法，你办不到。但是让我指给你们看，如果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然后他们就转过去，让每一个受浸的人以不一致的方式受浸，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甚至整个圣经时代都是这么做的，从圣经时代过后300年直到尼西亚会议为止，后来他们反而接受了教条。要是没被启示出来的话，这有什么不同呢？你知道整本书整本圣经就是启示吗？因为这是一个启示，所以你就能晓得这两者之间的实情。启示必须与道完全一致，它不会与道矛盾。你说，哦，这是我得的启示，那么如果它与道矛盾，就不可能是从神来的。是的。好，要是你们想看一下马太福音16章18节，耶稣自己说，整个教会，他的教会要被建造在被他自己的属灵启示上，也就是建造在道上。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在这磐石上。那我知道这里有我们的天主教朋友，你们说那是建造在彼得身上，彼得是个使徒等等，所以列在使徒大统之下。新教徒说那是建造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不是要与众不同，而只是相信主所说的。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就是什么是道的属灵启示上，地狱的门也不能使他摇动。他的妻子是不会受别的男人诱惑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地狱的门也不能使他动摇。在伊甸园里有亚伯和该隐，该隐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说，看了，神是一位良善的神，他在一切自然界之上，所以我要拿一些豆子和马铃薯，我要拿一些鲜花，我要为他造一个很漂亮的祭坛，那是一个教会。他就俯伏下拜，他相信神，他敬拜神，他举起双手献上这个祭物。他像亚伯一样尽虔地做了这一切的事。亚伯同样也建造了一个祭坛，但当亚伯献上他的祭物时，他牵来了一只羊羔。该隐以为他父母在园子里一定是吃了吩咐他们不可吃的果子，所以他要用这个来做罪的解药。但是借着从神而来的启示，亚伯知道是血导致了那罪，他是靠着神的启示知道的。在圣经希伯来书12章11章说，亚伯因着信心启示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对吗？弟兄姐妹，对我来说这点再清楚不过了。整件事就是这样，在结婚与离婚这件事上也必须被启示出来，除非得到启示，否则你就无法晓得。但是神曾应许在末日这个时代，圣经里一切隐藏的奥秘都会被启示出来。有多少人知道这点呢？他记在启示录10章里， 耶稣应许说，所有隐藏的奥秘，如有关结婚和离婚的奥秘以及其他的奥秘，都要在末后的日子被启示出来。你们还记得那声音说往图森去，你们还记得天上有一道神秘的光，七位天使站在那里的事吗？叫我回来。还有这揭开的七个印，注意所发生的事，这是真的。现在我要多说一点，你们注意听。我知道现在是该吃饭的时候了，但我正吃得香的呢。现在注意，若女人守住她的位置，她就是一颗珠宝。所罗门这个人有一万个妻子，哦，是一千个妻子。他说得着妻子的是得着好处。他还说一个好女人是他华冠上的珠宝，那是荣耀的。但是一个不义的女人是他血中的水，那是他的生命。所罗门这样说，一千男人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一千个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所罗门这样说的，明白吗？注意，事情就是那样的。但是你看，你们女人若愿意做一颗珠宝，你便是一块珠宝，但这取决于你的心愿。你们明白，当说到结婚与离婚时，耶稣为什么要我们回到起初去看呢？那是因为你们的同类夏娃带来了这一切的罪，为此一夫多妻制和离婚等类的事就被引入了。起初绝不会是这样，将来在彼岸的世界里也永不会这样。看看雅各，从他生出了十二位先祖，他起码有一打的妻妾。他娶了两姐妹，除此以外又有妾以及同住一起的女人。有些先祖还是从妾生的，对不对？瞧，你必须使神的道流畅的运行。哦，我写了好几页有关这方面的，如果有牧师就这问题要问我，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谈论。但我确信，如果他属灵一点，在这里他就能明白这就是真理，对这点没有什么可疑问的。一个好女人是一个好处，我知道这个，我从那些正派的女人中知道这点。我遇见过一些正派的女人，她们是真实的，就像任何正派的男人一样真实。她是副产品，是她的一部分，在堕落中她听从了她的话，她是她的一部分。但是要怎么做取决于她，她被造成这样，所以会淫乱。他被给予权利，可以拒绝，可以接受，那是和起初原来的本性相违背的，明白吗？但这就是了。现在已经十二点了，所以我要省略一些东西了。我要问你们一些事。请记住，我只是对我这一群人说，对于那些在外面听广播的人，我这么说只是针对那些跟随我的人。我以下所要说的这些信息只是给他们的。任何传道人，即群羊的牧者，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那取决于他和神。任何神父和传道人，这取决于你们自己，我的弟兄。我只是在杰弗森维尔这里传讲，我只会在这里讲这样的信息，因为他们是我的群羊。这群羊是圣灵交付我去了解和监管的，神要我为此负责任。我的这些人都是我在各地领他们归向基督的孩子们，我在这里是来帮助你们，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可能会以为我在责备你们，我说这些是为你们好，我爱你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神是我的审判官，你们知道我爱你们。这是一个极其严厉的信息，我本不晓得如何把它讲出来。在我的会众里坐的男男女女，他们有些人结过两三次婚，我该怎么办呢？好男人好女人全都混乱了。是什么造成这样呢？是错误的教导， 是的，没有等候主。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不是人配合的，而是神配合的。当你从神得到一个直接的启示，说那人是你的妻子，他也得到同样的启示，那他或他的下半辈子就是属于你的，明白吗？但要是人配合的，那任何人都可以分开，但神配合的人最好不要斗胆去碰他。神说，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不是有哪个犯罪的注册官或别的什么人配合的，也不是有哪个离经叛道拿着充满教条书籍的传道人配合的。这种人即使把神的道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会允许那些人在世上为所欲为，明白吗？我是说神所配合的。现在我要跟你们说，我对自己所说的非常谨慎，我不想跟你们过不去，我的牧师弟兄们，我不想跟你们过不去，我不想那样，但我要负责任。我意识到这已经交付在我的手中了，不过我不能憋着不讲出来，但我不晓得如何讲。我知道这录音带会我只有做好准备，办公室的门开着，因为有什么事会临到的，明白吗？这就好像蛇的种子，但它已经被证实绝对是正确。我从这里的报纸上得知，他说到现今的女人，甚至在大的有些大教区，他们也有那些原始图片，图片上是一条蛇爬在女人的腿上，绕着她的周身爬行。当那条巨蟒缠绕那个女人的全身时，他获得了各样的快感，有些甚至是男人接触他时永远无法给他的。这全是真的，事情变得越来越糟，而且会更糟。蛇他不，当他是一条蛇时，他已不可能和女人交媾了。但记得有一天，我和一位不是争论，只是神召会的牧师同工交谈，他说，你在这一点搞错了。我说，我可能会错，我希望你告诉我。接着他就开始就着这个主题谈开了，没一会儿你们知道他自己都搞糊涂了。他说了一件事，他说，伯拉罕弟兄，那个种类在哪里呢？神说各从其类。那么你说的那个至今科学还没有找到的介于人和兽之间的种类在哪里呢？它在哪里呢？他说在地球上吗？它是不是一只黑猩猩？不，因为黑猩猩的血不能和女人的血相混，任何动物的血都不能和它的相混。是的，不能的。男人的精子也不可能和雌性的动物相混合，办不到。那么那种动物在哪里呢？神说每样种子都要结出它的果子，各从其类。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圣灵温和的声音说，告诉他他就在这里。这之前我说他可能绝种了。他说，但是伯拉罕弟兄，我们是在谈论神的道，对吗？我说是的，先生。然后我说，当然他们宣称别的动物像恐龙和猛犸之类的动物他们都绝种了，他有可能是绝种的。他说，伯拉罕弟兄，我们是在谈论道的证据，如果罪在这里，那么原罪也必定在这里。然后我说，主耶稣啊，你曾说在人的面前不要思虑说什么话，因为那时必给你们应当说的话。主啊，我该说什么呢？主说，告诉他他就在这里，正如在讲台上所见的异象那样。我说他就在这里，我并不知道在哪里。他说在哪里，我还来不及思想，主说就是蛇。这的确就是蛇，他不再是一只兽，他也受了咒诅，终身必用肚子行走。他就在这里，对不对？他所行过的同样的罪，现在人行在女人身上，就像男性所行的那样。在那图片里，那女人因获得各种快感而激动不已，远超过任何男人所能做的。我就停在这里，因为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会众，要都是男人，我们可以多谈一点。我把所有报纸放在这里，就是我手上的这些，我打算今早带给你们看。我可以在这点上讲一整天，但现在我把这作为结束。这只是给我的教会讲的，不是我的教会，而是在相信我跟随我的一小群，这信息是给他们的。那天你们知道我所告诉你们的事必定是主如此说，后来主将这事启示我的时候，我得到了经文。但是我说，主神啊，我能对会众说什么呢？人们会分开，男人们会坐在门廊下、院子里或别的地方，想我 该不该离开我妻子。女人们会想，我该不该离开我的丈夫，我该做什么呢？我说，主啊，我能做什么呢？有声音对我说，上到那边的山上，我要对你说话。当我在山上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在山下徒孙那里他们正在观看，甚至老师叫孩子们从我的小女儿和他们从教室里出来观看，说看那边的山上有一团火焰般的琥珀色云彩，忽而升上空中，忽而降下来，一直这样上上下下。埃文斯太太，你在这里吗？罗尼，你在吗？我从山上下来回到加油站，这小男孩就在加油站旁边，那是埃文斯的加油站。在我晓得这小男孩要说什么之前，他一把抓住我的脚说，伯纳汉弟兄，你刚才在那边的山上是吗？我说，罗尼，你是指什么呢？没有啊，瞧，我要看一下他会说什么。很多时候事情发生了，我都没跟人讲，他变得，你看到这么多事情发生，他对你变得平常了，明白吗？所以我就没跟人讲。我说，罗尼，怎么让你？他说，我能说出你刚才所在的位置。他又说，我叫妈妈来，我们站在这里，看见那云朵高高的挂在空中，忽上忽下。我就说，一定是伯纳汉弟兄坐在山上什么地方，神正在和他说话。全城的人都看见。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到处都没有一丝云彩，这片琥珀色的巨大云朵挂在空中，像漏斗似的降下来，又升上去，然后逐渐散开。朋友们，我就要结束了，讲完这个你们就可以走了。这就是当时所启示给我的，我现在要讲给你们听，所以不要错过。我只是对我的跟随者讲，就是那些跟随我和这信息的人，不是外边的，你们在神面前为我做这些事的见证，只是给这群人的。由于被曲解的神学理论，我们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对吗？你们女人结两次婚，男人也是这样，都是因为这些被曲解的神学理论。现在我要把主告诉我的话说给你们听。当神我们的创造者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被问及这个问题。当神差拯救者先知摩西下到埃及，把孩子们带出埃及，领他们到应许之地的时候，耶稣曾说，当摩西看见人们处在这种境况时，他就因着当时的那种情况准许他们写休书。摩西发现这情况，所以准他，神允许这位被差派到人们当中去的先知摩西准许他们写休书。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二节和十五节里，新约先知保罗在教会里遇到同样的事。他说，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对不对？因为他是针对离婚说的。起初并不是这样，但摩西允许他们这么做，而且神也认定那是义的。当保罗发现他的教会处在那种境况之中，他也有权做出吩咐。现在你们相信这是真实的，并且相信它是从神来的，借着被印证的神的云和那带领我到如今的这个信息。难道在山上的那位神不能允许我做同样的事，准你们照现在的样子继续下去，不要再犯罪了吗？和你们的妻子和好的生活吧，因为时候已经很近了，主再来的日子很近了。 我们没有时间再去搞乱这些事了，不要斗胆再这样做了。我是单单对我的会众说的，但对你们结婚的人，神也在山上对我做了见证，叫我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启示，因为七印的揭开，这又是神的道理所涉及的问题。让他们现在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再犯罪了。起初并不是这样，是的，起初不是这样，末了也不是这样。但在现今的状况下，作为神的仆人，我不想自称为他的先知，但我相信，我若不是为此而被差，就是在为那将被差来的奠定基础。所以在现今的状况下，我吩咐你们现在就带着自己的妻子回家去，如果你喜悦和他在一起，就与他一起生活，照着神的警戒养育儿女。但如果你再这么做的话，求神怜悯你。你要教导儿女永远不要做那样的事，照着神的警戒养育他们。你现在如何还是如何，现在让我们一起走吧。我们已经生活在晚上的最后时分了，向着基督从上面招我们来的标杆直跑，因为在基督里凡事都是可能的。直到今晚再见你们，当我们祷告时，愿主神祝福你们。主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同一位伟大的耶和华。你曾准许摩西，而你的仆人摩西，他会怎样对他的百姓说呢？神呢，你准许他吩咐人写休书。保罗这位伟大的使徒写了新约，就像摩西写了旧约一样。摩西写了律法书，那是律法的时代，很多先知所讲的话都被引入其中，但却是摩西写了律法书。因为人的心硬，你准许他吩咐人写休书。作为新约圣经的作者，这位伟大的使徒保罗也做出这样的断言，我是在这种情况下说的，是我不是主说的。主神啊，今天这世界的末了也是这样，当我们还蒙神怜悯的时候，我们知道不久我们就要在他面前做出交代。主啊，你所行的甚多，在这些会众面前，我确信他们会把这个当作从你而来的话语来谨守。今天坐在这里的许多人都可以做见证，他们有的甚至看见主的使者以旋风临到山上的迹象，就在那里有七位天使临到，七个奥秘的启示被揭开，是同样的天使在同样的方向出现在同样的山上的一个奥秘，是在那一天被启示的。神呢，我祈求你，愿他们回到家里不住地感谢神所给他们的恩典。主啊，我只会因着你的允许才说这些话，只有你允许了我才这么说。愿人们多多地感激神，永远不要再犯那样的罪了。愿他们永远不再犯任何的罪，而是全心地爱你。主啊，愿这些家庭美满幸福，也愿他们照着神的境界养育儿女。主啊，我心里要讲的信息已经讲了，我已经尽我所知道的去做了。撒旦攻击了我好几个星期，让我睡不好觉。然而主啊，现在我将这个吩咐给了他们，叫他们去考察这信息，为你而行而活。主啊，应允我们。现在我的单子卸了，我把他们交在你手里，我祈求你祝福他们。主啊，求你祝福这些手帕，他们放在这里，是为病人和受苦痛的人们。愿今晚是一个大能大力的晚上，愿所有的病人都得医治。主啊，应允我们，愿我们一同蒙福，愿我们平安快乐欢喜地回去，因为创造万物的神已经给我们显明起初以来的事，也因着我们生活在一片混乱之中，他就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再次施恩典给我们。哦，伟大永恒的神啊，为此我们多么的感谢你。愿我们的心常常喜乐，使我们永远不再有任何想犯罪得罪你的欲望。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爱他，你们都爱他吗？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哥哥他。我现在这样说，好让牧师们能明白，这只是给那些跟随这信息的人。哦，你们高兴吗？我已经把真理告诉了你们，这一切全都是主如此说。阿们。现在让我们站起来，举起手，我们再来唱这首歌。我爱他，因他的恩典我爱他，因他的怜悯我爱他，因他的道我爱他。主的道临到众先知，我爱他。来吧弟兄们，